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乡亲们称呼我大法大弟子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云海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2019年5月7号。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1年了。大法大弟子是乡亲们对我的称呼，他们尊重我，佩服我，是因为我曾经是个重病缠身、濒临死亡的人，是师父和大法的浩荡佛恩给了我新生。我周围的父老乡亲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话还得从头说起。第一部分，枯木逢春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40多岁是人生的壮年，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，可我却一病不起，整天躺在炕上。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家里生活本来就困难，我这个顶梁柱倒了，可想我家生活是啥样。虽然病魔缠身，我却没有怕死的念头，心想能治也好，不能治也好，反正不再去看了。兄弟们就来找我商量，去看看吧，哪怕你去看了说真治不好，不治也行，就死心了，不花钱了。拗不过他们就去了医院，一检查是肺结核和心脏病，已经都很严重了。当地的结核防治所治疗结核还给报销，就去了那里。医生说我的肺部已经有3个窟窿了，治也好不了了，只给开了些药让回家，其实就是回家等死了。那时我走路都走不动，从屋门走到大门口都得歇几歇，后来就只能躺着了。看着一双10多岁的儿女，心里酸酸的。屯子里的人背后议论纷纷，说这人是完了，就等死呢。可就在我生命走入绝境的时候，却出现了曙光。1998年，法轮大法红传到了我的家乡，我3妹先得法，她就来跟我弘法，说：“三哥，你病成这样，你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吧，这书挺好的。”我说：“我坐都坐不起来，还看啥书？看不了。”他问：“那你能不能听？”我说：“听倒还能听。”他说：“我回家给你拿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去。”第二天，他就给我送来了师傅的讲法录音带，给我播放。我坐不住，就躺着听。第一讲听到一半的时候，就感觉有一只手进到我的胸部一抓，抓得我上不来气儿了，人就随着坐了起来。当时3妹正在外屋洗衣服，我跟她说：“可不好了，有一只手在我肺这儿抓了一下。”她说：“是好事，这是师父管你了，这功法能治病，你就接着听吧。”我越听越觉得这法讲的咋就这么好呢。听到7讲，师父讲到抽烟喝酒的害处时，我觉得好像就在说我呢。之前我有3个不良嗜好，抽烟、喝酒和赌钱，在屯子里是出了名的。每顿饭要没有酒就端不起饭碗来，每天都得1斤酒。听完师父一遍讲法，我可真明白了，知道咋做人了。人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，处处为他，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才是最高境界的人。大法一扫我心中的阴霾，让我从暗无天日中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。这法我是学定了，我赶紧请了大法书，还学会了练功动作。原本家里一进屋映入眼帘的全是药，学大法后我把药扔的扔，送人的送人，开始正式修炼大法。练到20多天的时候，我走路不喘了， 两个多月的时候，病就彻底好了。屯子里的人都奇怪，他咋不吃药，那么重的病就好了呢？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做真正的修炼人。法轮大法要求修炼人按照真、善、忍作为修炼标准，它是佛家修炼大法，就是在你真正要修炼，按真、善、忍提高自身道德的基础上，才能达到驱病健身的效果，也就是师父会给清理身体，给驱病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我心里可亮堂了，活着也有奔头了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不赌钱了，戒掉了顽固的烟瘾酒瘾，听师父的话，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处处做个好人，身体好了，也能干农活了，在家里也帮助妻子干家务活了。修炼就是信师信法，遇到关难时，把自己当作练功人。得法不久的一年春天，我在稻田里拔地准备插秧，没想到脚被拔尺子穿了一个窟窿，流血不止。帮我干活的弟弟说，你脚都这样了，穿着靴子血都透过来了，这地里都是脏水还有化肥，可别感染了，别干了，回家吧。我说没事儿，我都是修炼人了，啥事儿都不会有。回到家一脱鞋，袜子都粘到鞋上了，全是血，脱不下来。弟弟帮我洗了洗才脱下来，当时肺部反应也有点疼，我没当作病，因为我知道了修炼人得常怀业力。第二天晚上睡觉，我做了个梦，师父来了，穿着医生的白大褂，戴着帽子口罩，围着我睡觉的床转了一圈，指着我的肺部说，这块得几天能好，脚明天就好。说完就走了。第二天我的脚真的好了，肺部真是几天后才什么感觉都没有了。有一回出现非常厉害的病液反应，难受极了，睡觉躺不下，一躺下就没气，只有上气儿没下气儿，只能靠着个东西坐着，还不能闭眼，一闭眼就有要过去的感觉。坐了一天一宿，还大口大口的吐痰，吐的全是黄痰。屯子里的人知道后说，这回他是完了，指定得死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是来正实大法的，我的身体归师父管。同时我在心里求师父帮我过了这一关，请师父加持，清除迫害我身体的邪恶因素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两三天我的身体就恢复正常，又下地干活去了。屯子里的人看到我就说，你真行，真厉害。其实他们不是说我厉害，是说大法厉害。真修大法，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弟子。有一天晨练时间快到了，我醒来之后心想再躺一会儿，到点儿再起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师父来了，穿的是讲法录像里的西服，在我头顶转了一圈，一把攥住我的手，跟我握了握手就走了。我赶紧起来练功。第二部分，抵制迫害，坚持修炼。修炼法轮功让我起死回生，我成了乡里的名人，也成了邪恶迫害的对象。一到敏感时期，乡派出所的警察就来家里关照。有一次，乡派出所的警察来我家骚扰，说什么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了，你就不能练了。我说，大法教人修心向善，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有啥不好的？哪儿错了？不让练我就练。他们说就是不让你练。我说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的命是大法给的，不练法轮功我的命都没了，我没做坏事。警察说，我也没说你做坏事。 我说，我没做坏事，那你干啥来了？是不是想抓我呀？警察说，我就是来看看。我说，你看看吧，屯子里的人都在这儿呢，你问问他们，我该不该练法轮功。那天乡亲们一看警察进屯儿，就都围了过来，围了很多人。有个人对警察说，以前他躺在炕上啥也不能干，家里还没有钱治病，他要不学大法命早就没了，是大法救了他。大伙儿都说，是啊是啊，是法轮功救了他。警察一看没啥说的就走了。第三部分，把福音告诉父老乡亲。师父救了我的命，我在大法中受益了，我就要把大法的福音告诉父老乡亲。有一次，我听说老山头屯的老周得了骨癌，已经躺在炕上起不来了，就在家熬日子等死呢。我心想，得赶紧去给他讲大法真相。去了之后，看见他儿子在他身边守着，他右大腿的腿根肿得支出一个大包来，人已经下不了地了，真的是在家等死呢。他已经让儿子料理后事了，买寿材买不着，就买了邻居家的一个大衣柜做寿材。因为他个子高，大衣柜不够长，就把大衣柜的一头打开，接了一块准备后用。我跟他说，修大法前我跟你一样，病得躺在炕上起不来，修大法后师父救了我。师父是来救人的，只要你信，师父就管你。我问你能不能看书，他说能。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了大法经书，进一步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并让他退出他加入过的共产党组织。过了些天，我去问他看书看得怎么样，他说，三哥，这书我看不了，看了老串行，看不下去。我想可能是有干扰，我问，你真心看了吗？他说，我都这样了，能不真心看吗？我说，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，真心念，师父就管你，你的病就能好。我走后，他真的就开始诚心念法轮大法好了。当他念到四五天的时候，大腿根部支出来的大包就破了，往出淌脓和血水，结了大半脸盆，腿部的大包就消掉了。之前肿得连裤子都脱不下来，不到十天他就能下地走路了，被医院诊断为骨癌的绝症就这样不药而愈了。我练法轮功，父老乡亲人人皆知，当大家知道我去老周那里给他讲法轮大法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后他也好了，全屯的人都对我说，老周就是个死人了，是大法救了他，他的病才好的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个被称为死人的老周如今在北大荒种地，依然健康快乐地活着，这是医学不能解释的奇迹。不用千言万语，这活生生的事实就是法轮大法好最好的铁证。这些年我讲真相很好讲，因为我本身的表现就是真相。有时一走一过，比如夏天买瓜，卖瓜的人把秤给得高高的，多添一个瓜我都得拿下来，不能占人家的便宜。卖瓜的人和乡亲们都说，你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，境界多高。我走到哪里，乡亲们都说，大法大弟子来了。连村长见我也这样说，大法大弟子又来了。在迫害最疯狂的时候，不管当着谁的面，乡亲们都用大法大弟子这个称呼叫我。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高压下，无论邪恶用谎言怎么样的灌输，根本就无法动摇乡亲们心底的正念，因为从我和得救的世人身上，他们看到了大法的威力，在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中， 他们也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实实在在的在践行真善忍，在世人的心灵深处是多么的认同和向往真善忍呢。在这里我要告诉那些不明真相和被中共欺骗的人，大法不是不让人吃药，而是只要信师信法，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身心就健康。健康之人需要吃药吗？自从修炼大法恢复健康后，我就再也不吃药了。师父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我这健康的身体证实了大法的美好。我们家乡一方的父老乡亲就是最好的见证人。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我的亲身经历足以见证我师父的伟大。在师父华诞到来之际，弟子恭贺师尊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漫漫路径，盈盈清流》，作者寻真。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5月7号。我是8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2010年走入大法修炼。法轮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与身体，让我在浊世洪流中找到了人生归途。第一部分，漫漫求医路，处处心酸泪。修炼前，我患有8年的感觉神经障碍，属世界疑难杂症，且伴有轻度肌肉萎缩。这病后期会因神经坏死出现大面积肌肉萎缩黑死，造成患病部位严重变形。为了治病四处寻医，20岁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穿梭于大小医院。那时我一个小姑娘背井离乡在外求学，还要独自一人求医看病，可谓尝尽人间冷暖悲凉，其中艰难辛酸只有个人体味。当时我左半边身体麻木，走路如铸铅般沉重，脸部肿胀变形，头疼，长期失眠，不敢受一点风。自患病起，从未穿过凉鞋、裙子，吃过任何冷饮，连刷牙都必须用热水。还有胃炎、肠炎、骨质增生、中耳炎，全身几乎没有好的零件。脸部变形严重时，我曾3年没回过家，大年30都是在学校宿舍吃方便面度过。我还曾因外敷药味重被赶出自习室，被宿舍室友刁难排斥，因治病发际剃秃的地方被路人耻笑。病痛的折磨，求医路上的歧视，药骗子的欺骗，使我对人生充满了悲伤与怨愤。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从来不会伤害人，连句骂人的话都不会说，一直都是被人欺负，与人为善，怎么会遭遇如此大苦难？后来找到专科医院医治，控制了病情，但终身不能离药。我觉得还算幸运，一辈子如此也心甘了，从来不抱希望能痊愈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进入知名金融机构工作。我把多年浪费的青春都放在工作上，想着自己失去太多时间，应该好好回馈父母与帮助我的人，但事与愿违。金融领域非常势利，一切以利益为先的价值观，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，高负荷的工作，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非常疲惫。我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，难道就是这样你争我夺，拼命挣钱，最后功成名就吗？这些不是我内心所要的。我很想做个好人，但现实中做好人就要被欺负。彷徨、焦虑、内心积郁让我选择了离职。那时我已经患轻度抑郁，不想干任何事，不想见外人，觉得好累，没有人生方向。从小我就相信神佛，小学看过圣经，佛教书也看过，感觉虽然讲得好，但我还是我，没有改变。上大学后，去过很多知名庙宇，发现庙里和尚根本就不实修，七情六欲一个不少。 没有经书所讲的善言善行，哪里才能找到解答人生意义的真理大道呢？我时常在网络上搜索信息，希望能找到答案。第二部分，法轮大法的法理折服了我。我翻墙上网多年，对大法真相非常了解，但当时认为邪党很坏，容不下任何信仰团体，把法轮功当作一个普通宗教团体或人权组织，仅仅表示同情与无奈。但活摘器官的罪恶被报道出来后，我整整一夜失眠了。这种魔鬼行径完全背离任何人类良知与道德底线，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，觉得自己受的那些所谓命运不公跟这些人比算得了什么。同时我也深思，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，是什么能让他们如此坚定，在这个物欲横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，能让人放弃一切，甚至被残忍活体摘取器官也不背弃个人信仰，那这必定是真理。说来也巧，我曾偶然下载一些电子书，里面就有法轮大法书籍，但一直没看。我鼓起勇气想看看转法轮里到底写的是什么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坚持，而且我感觉一股莫名强大的吸引力让我打开这本书。从翻开转法轮，我就再也放不下了，如同电插头终于通电了，看得字字入心，句句在理。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理，苦寻多年的人生意义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，这是真正的佛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，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，这一念就最珍贵，因为他想返本归真，想从常人这个层次中跳出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。我终于放下了积郁心里多年的愤世不公，一直怕碰的伤心往事都能慢慢释然了。我明白不应该埋怨任何人，别人伤害我也许是自己欠下的业债要还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生自有定数，应该积极面对困难与不公，人生的意义不是要返本归真吗？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身这个特性，那才是个好人，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，那是真正的坏人。我也知道了什么才是好人，如何做个好人。真正的好人是不求回报的，真心为别人好，能宽容别人的缺点与无理，要做到人，站到他人的角度想问题，不计他人之过，这才是真善。与大法法理要求相比，我做好人其实是要求回报的，至少不能恩将仇报来伤害我，并不是真正的好人，所以一旦不如意就觉得心累不公。更神奇的是，因看书太专心，我忘了定时用药，转眼一周过去，发现身体非常舒服，睡眠也很好。原来怕风怕冷，但那时11月初冬没有暖气，我却感觉手脚发热，晚上热得被子也盖不住。起初我仅仅是被大法法理折服，对其祛病健身的奇效并不在意，从小受实证科学影响的思维根本不相信光看书就能好病，但身体的超常反应确实真切体验到了。我试着停药并开始学着练功，之后几天身体开始发冷冒凉气，脸上起大红痘，拉肚子，呕吐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，不管多难受都要坚持。不到一个月，我的病全好了，走路生风，以前拄牵的腿现在感觉轻飘飘，蜡黄的脸变得粉白， 神经麻木肿胀的感觉也没了，吃凉的东西也不难受了，刮多大风也不怕。无病一身轻，对长期被病魔折磨的我来说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还不花一分钱，想也不敢想。而且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不仅让人道德回升，从思想上回归生命本源，还净化身体，让真正修炼人达到无病状态，会显得很年轻。我的脸不仅不再肿胀麻木，而且神经萎缩的部位也逐渐复原，面容越来越好看，恢复到我儿时可爱清秀的模样。尤其是清澈明亮的大眼睛，一直那么干净纯真，不认识的人都把我当成20出头的90后，叫我小姑娘，说气质脱俗。其实我都36岁了，谁能想到我曾经是经历8年病魔折磨，脸部受过严重神经障碍的老病号呢？法轮大法让我重获新生，这是人间神话，还有千千万万与我一样受益的人见证了一个个真实神话。第三部分，按真善人标准在金融行业做一股清流。我在金融领域工作了10几年，随着大陆道德标准一日千里的下滑，在这个多金多利的行业就更显得触目惊心。金钱与欲望如猛兽般吞噬着金融从业者，很多官商勾结从事金融诈骗牟利，有些人飞黄腾达，功成名就，也有很多人沦为阶下囚，家破人亡，更多的人被麻木推动着，参与着，不愿也不敢面对内心那份仅存的善良。我也在跌撞中前行，有名利追逐，也有痛悔，但内心在大法指导下，我走过了一切纸醉金迷的幻象，坚持在金融行业做一股清流。我的工作是在金融机构负责信贷审批，一般我们放款的原则是只要能把钱收回来，至于企业如何经营并不关心，尤其是收回贷款后的企业的死活更是漠视。当企业经营出现风险时，要迅速收回贷款，经济形势好时就大胆放款。所以经济下滑时，出现很多企业因银行抽贷破产或卷入高利贷，引起关系紧张。我在工作中就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。作为一个审批人员，一定要保证贷款资金安全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但另一方面，如何处理引起关系就很棘手。按通常做法就是打压强制，但是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不能采取这种与人斗的党文化处理问题，一定要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，站在大局想问题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，是人的心不正，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。其实在大陆经商环境很差，尤其是一些民企，利润少得可怜，赋税高得吓人，能持续经营很不易。因此我就多多走访企业，与企业主沟通，了解他们真正的难处，理解他们的困境，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对产业链的了解，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一些建议。有的企业给一些大型上市国企供货，但对方一直不给付款，光开票交税就交了几十万，还有百万货款也收不回。我与企业主交流，问问是否还有其他经营收入，帮他分析如何盘活资产，再与企业一起到库房盘点存货，与下游付款良好的大型企业沟通，问他们的近期采购需求，帮企业估算存货大概的周转周期，并建议为防止库存积压，先不要再进货，以免资金占用。有些企业技术很好，但因本分经营，不会用利益收买采购商，被上下游挤压，账期长达8个月以上， 应收账款上亿元。对这样的好企业，我会主张多放款，帮其解决融资问题。首先减轻资金负担，同时我还与企业商务人员沟通，让他们与下游采购商谈判，重新拟定付款条款。因为他们产品是优质的，应该获得好的付款条件，要对自己有自信。企业销售经理很感动，积极谈判，终于达成合理的合同条款。因其坚持品质，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，依靠最优质量，反而扩大了很多市场份额。这是他们按照做好人的原则经营获得的福报。金融是服务于实体企业的，应该帮助企业良性经营，与企业是鱼与水的关系。但在当今中共协党变异理念里，一切以钱为先，宁要损人到底，也要夺利一分，分毫不让。有潜力的企业被逼死，不具持续经营能力的不良企业获得大量融资，最后金融机构也爆发大笔坏账，破坏了和谐的银企生态环境，大家都在无知中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。我坚信只要按照大法的法理做事，先考虑别人，选自转法轮，就会发现其实逐利的金融行业也能与其他企业和谐共处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协党扭曲了我们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标准，善良被说成懦弱，单纯被说成傻，坚持原则被说成死板。但就是有这么一群大法弟子，在各行各业践行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，用大法中修出的善良宽容，让身边的人从不理解到敬佩，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带来道德复苏的希望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巴西印刷厂支持大法，福运相随》，作者巴西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7日。当看到明慧网发出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启事的一刻，我在脑中思索了一下，立即闪出一念，这么多年来，每天从我手里发出的法轮功真相传单、期刊、画展用的请柬、纸莲花下面吊挂的法轮大法好的小卡片等，都是那同一个印刷厂制作的。从第一次到现在，十年来，这个厂的巨大变化历历在目。于是对自己说，对，就写它。一个在大法无声保护下稳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的可喜故事。我认识阿路一先生是在十年前，即2009年。当时我要印一些法轮大法好、童话真善忍的小卡片，来到印刷工业街，在一个工人夸赞的介绍下，走进了阿路一先生的不到四平方米的接待室。阿路一中等身材，态度安详温和。当我说出想要制作的卡片式样后，他犹豫了，因为当时他只有印名片和切名片的三台机器，没有制版机。而且我要求卡片上要有一个曲线边框，这对他是非常难做到的。我并不懂印刷方面的事情，只是鼓励他试试看。最后他下决心说，那你下周来看样品吧。直到近期我想写这篇文章去专访他时，他才说出当时的情况。他说，那时对我来说，这项工作也是第一次，我费了三天的时间才用手工把卡片的模板做出来，还有中文字，真是费了我许多精力呀。十年后的他，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，脸上的笑容依旧透着善良。从此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他也相当认可真善忍宇宙法理，对被中共残酷迫害的信仰者深表同情，对共产邪论嗤之以鼻。之后我们的真相资料都在他那里印刷， 他的工厂也顺势进入高速发展阶段，从租用厂房只有三台机器和一个儿子帮助，到现在已成为拥有近2000平方米的两层楼厂房，13名固定职工，有专业美术设计人员，有先进的全自动制板机及各种印刷机和后加工机械20多台，成为在本市印刷行业中的一个中型企业，并且每年都有扩大投资的营额。阿路一先生坚定地表示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用善心对待每个客户，用爱心善待每个职工，是我不会改变的人生理念。他很感慨，自从1993年他开始做名片，到2009年，经过16年的努力，仍处在那种家庭式的小厂模式。可自从结识了法轮大法后，他的厂子已成为中型企业。他说，要知道，有许多当时比我强大的工厂都消失了，我能发展至今，肯定是有神灵保护的。现在厂里的日常管理大多由两个儿子承担，他已处于半退休状态，但他身体健康，每天愿意到工厂来走走。他喜欢听到印刷机的转动声，怀念油墨和纸张的气息。两个儿子精明能干，都成立了家庭，并都拥有了小宝宝，过着和谐的生活。与当今巴西年轻人不愿结婚，经常换情人的不良风气完全不同。厂里职工都像一家人一样相互帮助，厂方为他们提供早餐和下午的点心，中饭大多自带，有专门的餐室，大家坐在桌边边吃边聊。每次我去印真相资料，都同他们一起吃饭和聊天。他们对中共强行限制中国人的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和在中国频频出现的毒疫苗、毒奶粉、毒食品等现象表示极大震惊，都不敢相信这些真会发生在地球上，一再说巴西坚决拒绝共产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。工厂负责美术设计和排版的员工叫卡洛斯，为人谦逊和蔼，对大法真相了解的最多最深刻。当看到众多的中国大法修炼者被迫害得如此惨烈，他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说，仅仅是一个对神的信仰的人群，中共就使用这么狠毒的手段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，中国人民真是苦难深重呀。他对我说，巴西就是你的家园，这里欢迎你。每次我要印刷的大法资料要求都蛮高，有很大的难度，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资金问题，必须压缩页数，众多的文字和图片压缩在有限的版面上，排版难度自然很大。然而卡洛斯都能耐心地想办法，并从专业性的角度把内容安排得很合理，他对每份真相资料都会付出最大的努力，做到最好。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开始工作了，一家三口非常幸福快乐。他经常告诫家人，千万记住真善忍宇宙法理，神灵会赐福我们的。阿路伊先生的印刷厂里的人们都很善良，认可法轮大法好，使他们拥有心灵的安详，家庭的美满，事业的发达。祝愿世上能有更多更多的人拥有善心，幸福常伴。
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